好了，我现在把电脑打开了，这样。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马老师，那个有一个祈祷词是说，祈求，其实祈求自己的内我，因为他是说祈求神嘛，神就是我们的内我嘛，给我勇气改变我不能改变的，改变我能改变的，让我接受我不能改变的，给我智慧，让我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怎么用赛斯观点来看这一段祈祷词
？OK， 好，首先你跟谁祈祷？
跟自己的内我祈祷，因为基督徒是跟神祈祷，佛教徒是跟神跟佛祈祷。
是。
可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 divine 是在我们的内在，就宇宙万有吧。
嗯，是啊，所以你知道有一节课赛斯专门谈这个部分，他说呢，你所祈祷的那个神哈，其实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是。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其实是你在祈祷，可是他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他有在，他听到你的声音。第二个，因为你觉得有一个比你更高的人，而那个人呢，他会照顾你，因为你对他有信心，你才会祈祷，对不对？所以你当他讲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等于也对自己开始有了一份被安慰的心？就是我这样祈祷，我会被这样安慰。所以那份祈祷本身哈，它会产生效果。就好像我刚刚在课前所提到的，你在为什么必须要在梦中给自己暗示？因为真正在创造实相是你的内在自己，而你在梦中给暗示的时候，有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梦中所讲的东西呢，是你在白天可能会做不到的事情。那为什么做不到？不是赛斯的说法说不是任何原因你做不到，而是你有自我的限制跟恐惧，而一旦你睡着之后，这个自我的恐惧跟限制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它很容易被实现，而它很容易被实现的时候，在以白天的经历跟晚上的经历它是同等重要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的内我已经收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你已经处理了这个事情了，所以那个部分可能就不需要用其他方式来阻止你。好，那变成你在这个方面就突然间 OK 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睡觉的自己哈，他因为没有自我限制，他更加的能够跟内在的自己做连结。而且你在睡觉前，其实你的自我意识已经比较处在一种模糊状态。而各位你了解吗？整个赛斯思想当中，他一直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很少人注意到。就是迷幻状态是心灵成长的第一步，就是你跟内在接触的第一步。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我跟各位讲，我这一辈子当中很多次预知未来的发生的事情，栩栩如生的。好，比如说你们听过我讲几个嘛？比如说我在加州中部大太阳的时候，眼睛一闭起来就看到我撞到雪山，你听过我这一段吗？对不对？可是我跟各位讲，我突然间才领悟到一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子了，我的意识是处在一个比较迷糊状态，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另外几次，比如说有一次我是睡在家里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不是，公司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然后中午吃，然后醒过来就发现到，我出去的时候被人家撞到了，而且看得很清楚，那个也是我在迷糊状态，就是我的自我意识比较少操控的时候，你对整体的信息的抓起是比较容易的。好，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比如说阿尼塔摩加尼啦，或者是说南希啦，或者是庄主，或者任何人哈，他在出体或出神状态，清清楚楚看到某些事情的时候，他回来赛斯的说法是说，从此你的自我无法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也就是说，你已经既有整体观的一小部分了。就如果说你有一次，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在奥修的动态静心当中，我突然间有一种合一的感觉，然后发现到，这个真的不是只有现实的自己才是自己的时候，就你完完全全了解到 他说的那个多层次的关系的时候，你回不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回不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那种 Q 要的人回不带来的原因，因为他们在某个情况之下，他们也体会到另外一种就上个层次的那个阶段。好，那可是因为这种动态它是有极度的危险，它是有极度危险，因为它有那个 static 的问题，就它出去以后回来，它没有按照，不是一个整体顺序，它是有问题的，而且可能会死亡的状态。那还有一个状态就是说，它回来以后，因为它跟自我意识没有办法做 match， 所以一种状态就是它自己跟那个经验，它变成被分离了，所以常常变成没有办法真的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就是如果说你今天看的状态，你了解实相的状态是什么的话，要叫你回到你原来的样子，你怎么回来嘛？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你如果在看到赛斯在提到一个状态，就是当我的意识处在一个比较自由比较昏迷的状态的时候，通常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比较能够知道一个整体状态。而如果说你现在对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的现象，通常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全神贯注在要去解决你的问题。那不够努力，我刚刚讲过了，牵涉到几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布置的舞台，你一直想要去拆那个舞台。好，比如说我这个老公不好，我怎么去对付他，这是你自己布置来，你想要去突破的啊。那我现在环境不好，我现在什么东西不好，我们回过头来，你是不是在某个心态上某个感受上你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才吸引这样的环境来变成你的一个必须要 overcome 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这是你自己努力不够的原因，就是说你没有观察到你的状态是什么。而且呢，如果你把你的情绪一直放在愤怒恐惧或者想去更正对方解决对方的时候，你就会没有办法把你的心完全放在我怎么去解决它。怎么去解决它？通常我们一般的解法很简单，但是那不是一个对的解法。解法就是说，好啊，我以前都听你的，现在好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听了，是不是？啊，我从来乖乖牌，我现在从此以后就不乖了。啊，我以前是怎样，那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是，其实是属于那种相反的。可是相反的那种方式跟原来那一套，其实没有两样，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两极端而已。但是真正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是完全放在我完全自由的状态之下，我来看事情，我来体验为什么这事情是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来看看用什么方式我可以去解决它。而通常当你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至少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你不会去责怪你让你这么难过的这个人，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对他没有那种都是你啦，啊，你影响我啦，是你卡住我啦，是你因为你我的人生才会不好，不会有那种现象。你只是把它当作说，好，你是我的撑杆跳，好，你是我的跳栏的，好，我今天就是这样过去，我就可以，好，我就可以到终点，我可以达到我的目标，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一种表达。那刚才我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某个角度来看，这个实相跟一般的其他的实相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能够使用的能量比较大，因为你的上下限比较高，也就是说你的感官的体验，苦可以非常苦，而且可以非常非常非常痛，比如说牙痛，或者是骨折，或者是甚至古代的凌迟，对不对？那个是极度的痛，对不对？可是也有一种就是极度的快乐，这两种之间，你去比较你在梦中的状况，你就知道说其实那个感受本身的差距很大，差距很大的意思是你能够发挥的空间很大，对吧？然后呢，你使用的能量会比较多。可是真正来讲的话，是我们一般我们处理方式可能说，我采取一个平静的心呐，我不争呐，我不怎样。可是那个东西你要去看哦，到底是不是你把你该处理的能量或事情呢，变成一种 hold 住能量的现象 ，hold 住你表达 ，hold 住你去 speak out 去讲出来 ，hold 住你想要去把它处理掉。然后让自己能够有更开拓的路可以走，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好像我刚用一个比喻嘛，如果说你家是电力公司的一个用户， 好啦，你不用电啊，所以你电力公司也没有供给你电，所以你越来越没有电啊，你的电的消耗是没有。可是如果说你是一家大工厂，对不对？我用好多电哦，那电力公司一定会想尽所有办法来供应你电，因为整个是电信网嘛。如果说我今天供应给你电，全部电被你用完，又我就会跳电啊。所以电力公司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来供应这种大户的用电，你知道为什么？所以当你在行动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内在自己，包括你更深更深的一个层面的内在自己，所谓赛斯第二、赛斯第三，全部都会过来。你知道吗？全部都来关注你说，哎、欸啊，这个人就这个这样在用电，来来来，我们怎么支持他，让他让整个系统不要跳电？这样了解有意思吗？但是有一点就是，你永远就不要打自己的舞台，永远永远就不要打自己的舞台。就是我现在的环境状态，有一个很天天在那叨叨的老婆，或者是有一个天天在管你的某个人，那问题是说，你去感受他。为什么会在旁边？那你对这些的感觉是什么？那你用什么方式可以处理？然后当你不是在怪他的时候，那么他对方会接受到一个善意的，或者是说比较平和的一个对看看待的方式的时候，其实已经解了一大半以上。假如你认为你身边的人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的话，那么你怎么会跟有问题的人变成好的关系？不可能嘛，因为你已经认为他是有问题的人，那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你的肯定在创造实相，对不对？你已经认为他有问题，那他怎么会没有问题呢？是不是？那换着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观念来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钻石矿的工厂，我挖了一大片的山，我只是为了要找那一块小钻石，对不对？那钻石已经到我手上了，然后我在看，钻石有泥沙，所以我把它丢掉，或我觉得是这钻石是不好的，你有必要吗？我们都在找钻石的，我们找我们内心的钻石，我们从别人身上，从你觉得那么讨厌的人身上去看他的钻石在哪里，他一定有一颗钻石在，不然你不会挖在你身边，是不是？你挖他在你身边，让他来这么紧密的跟你一起成长，那么他怎么有可能是对你没有意义的？一定有意义嘛，是不是？因为说不定就是你人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target， 你的目标嘛。Yeah. OK， 好，那刚才讲那么多，丁三我有没有解决？
老实说，曹老师，我问的问题的意思是说呢，他那个祈祷词的意思说，给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单就这一点来讲，赛斯心法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不要我们的内我好不容易创造了这个舞台，我们不需要改变这个舞台，需要的是，可是我们不需要改变这个舞台，可是我们心里又不喜欢这个舞台的架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
那我们讲这样讲好了哈。我这样讲，如果说你现在在跳天鹅湖了，那现在是在第二幕，对不对？那第二幕就有人来抓天鹅。假设这样讲了哈，我不晓得天鹅湖演什么。好，那假设说你在这个被要抓天鹅的这个部分，你全心全意的去演它的时候哈，那这一幕就不见了啊。就是你就算不改变现状，这现状不可能 hold 住，它一定会改变。那之所以它不会改变，是因为什么样？因为你 hold 住它，它才没改变。因为能量是动态，对不对？没有一幕是不过去的。那为什么这一幕过不去？是不是？比如这样讲好了，你有一个跟你相处很不好的人，假设这样讲，那么你跟他这个部分，他之所以来跟你相处不好，是因为你有某个部分、某个情节、某个心态。那这个心态你看见了，你也处理了，他就不会在你旁边，因为那没有吸引你的作用。
所以这个处理这两个字的意思，赛斯心法的处理跟心理学家教我们的处理，很多是不一样的，
是 totally 不一样的。那心理学家他是用一言的方式来讨论，就是说我怎么样在现在这个状况把我认为的扭曲把它解决掉，对不对？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对多层次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个扭曲是你自己创造的。所以创造那个扭曲的 问题是你自己。那你怎么样把这个扭曲移掉？其实你不需要移掉，只要你看到问题它就移掉了。也就是说它是动态，它根本就不是静态的。对整个赛斯思想来讲的话，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态，根本静态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只要是静态它就会消失掉。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的意思是连本体都会消失掉，因为行动构成本体，对不对？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的解决事情的方式，或者是说我们之前在提到克里斯那穆提所他们所解决问题的方式，他是先把它拿来体验感受体验，然后在全心前全神贯注的看在这个当中有什么以爱或者是以创造性的方式能够去解决它的。通常当然话又说回来，其实赛斯在提到说你们这个世界美丽常常存在暴力之下。
对
啊，
那个钻石去挖那颗，像你讲的，要挖那么一颗，你得把那个山炸掉。
是。
他们有时候是用这种方式。
你看，美丽永远存在，美丽常常它是永远还是常常哈、哦？就是在那种暴力之下，你去看哈、哦，耶稣钉十字架，不管它是真的假的哈、哦，他如果没有钉十字架，他会几千年来在人的心中嘛？不会，对不对啊？罗密欧跟朱丽叶，每个人生命都很短，可是。他们是为情自杀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多年，这么几千年来，人家在怀念他，对吧？那泰坦尼克啊，什么这个梁山伯祝英台的，不断的那个东西，就是常常那个强烈的对比，会把那个美真正的衬托出来。所以，那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想法要想去排斥这个强烈的对比？因为我刚刚讲过，这个实相它用的能量，它就是对比很大的能量。那对比很大的能量，一定会产生我们所谓的 violent 那种暴力的这种状态。那当我们处在那种暴力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极度能够发挥我们创造力的时候。而且那种创造力一出来，通常就是非常鲜明，而且非常动人的。好，可是我们已经制造了那么好的一个环境，可是我们常常就是立刻想把这个抹杀掉，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心理学家看到你有问题，对不对？那个问题常常是你最好的一个突破的点啊。啊，你刚提之前在提到那个拜伦凯蒂，对不对？他在精神病院，他转身一变变成灵性大师，那他其实一种对变嘛。就通常你从一个完全不对的环境当中，你反而比较可以往前跳嘛，哦，就好像说一个人忏悔啊，然后他能够哦表现出来的某些能力，哇，让前世人就是瞠目结舌，然后赞叹不已，是不是？但我们不是说为了赞叹不已，但是我们却是为了我们一个感受上的表达或表现嘛。那所有的创造力，就是因为在你创造的那种对比强大的环境之下，所以你的创造力才能够充分去表现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比如说，啊，他家没钱，然后用萤火虫来读书，哎，结果你们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对不对？你家有钱，然后开有灯可以看，然后这一段就没有了吧？谁会去看？呀，这个什么蚊子很多，然后先去让蚊子咬一咬，再让父母亲来睡觉，这个也是二十四孝之一。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讲说哈，让我有更大的勇气去改变我的现状哈，那个改变通常的情况是说你真的 OK 了，比如说当你有这种暗示的时候，好，或者是你有这样的祈祷的时候，可能当天的梦境当中你就发现到说你在一种完全没有自我去控制的情况下，你突然间能够解决那个问题，然后他就走过去了。所以那个走过去还是回到刚才那一句话，一般的可能心理学家所解的方式跟赛斯他的解法是不太一样的。心理学家来看看说，啊，你现在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我用片面的方式说，啊，你就是应该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要乖一点啊，要温顺一点啊，讲话要温和一点啊，要用询问的方式来询问对方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但是讲的这个部分都全部要把你原来的本性要扭转掉，对吧？但是有没有一种情况才是真的，就是说他不需要去移转你原来的本性，但是你可以从这个当中有一种领悟，然后有一种不同的方式，然后呢你的心态改变的，通常那个心态的改变在于你对这件事情的愤怒或者是那种极度的介意。但如果说这个介意这个愤怒没有了，那个限制没有了，赛斯的说法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解决它啊。那之所以没有办法解决它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自我把它限制住啊，你觉得你不能那样做不能这样做。所以我刚提到赛斯说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通常对抗很大的人通常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够努力，刚刚我讲过了，就不够专心在全神贯注在你现在的问题上，而把很多的问题化成情绪，化成情绪，化成不满，化成要想要去推掉它，害怕它存在的这个想法。第二个，不够自由。所以不够自由当然也来自于你不够努力。那个自由跟努力齁，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赛斯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两个观点，就是所谓的自由是说你还没有其他方案，还是只有这样。你说这样讲好，我只有一个方案，就是认为说我要去玩，我要做什么，一定要是夫妻两个在一起我才会觉得快乐。那这样的话就是自由度不够嘛，因为你觉得只有这样才行，对不对？那有没有更多的自由，或者是说这个自由当中不要限制说一定是跟先生太太，或者是说先生跟太太出现的时候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但是那个自由度有没有够。那所以自由度够的话，你知道自由度够的话只有一种情况自由度才会够，一种情况而已。什么情况？不批判，不认为它是对或错，对吧？你脑力激荡术的时候，是不是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不去判断我这样是对还是错，好还是坏，先那个观念让它起来，而起来你再去感觉它是怎样，然后当它感觉怎样的时候，你在你的思维当中突然间你的范围加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本来是认为说我这样好了，那我很多进来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提了1000个意见说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做了，不是应该怎么做。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看了这1000个，你总有几个地方你把它拿来用，或者是重新组合一下，或者是排列一下，你是不是得到一个新的观念出来？那我们没有新的观念，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自由度不够？那自由度不够是不是我们的用心不够？一样的道理啊，我们用心不够，所以我们找不出其他方法啊。那用心够的话，我们就找出很多方法。那找出很多方法就是我批判心先拿掉嘛。我批判心拿掉以后，那当然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他限制这样的问题，然后他想得到答案，那个限制的问题又觉得不能移掉，那他在讨论什么，是不是？然后在原来的问题上有没有看到其实你这样做在某个程度上它一定有好处的。后来我讲的这个朋友了，我在跟他讲，我说那你那种状况，他自己讲出来以后，他突然间告诉我说，奇怪，我怎么整个心都宽掉了。原来他是一直都希望，都一直想过这样的生活的，你知道吗？可是某个角度的话，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被另外一个思维带着，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啊，这样很悲惨啊，这样人生没望啊，然后总而言之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在限制自己啊，限制自己啊。所以赛斯讲得非常清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你真的专心不够了，你没有全心全力。那为什么没有前心前力？我再讲一次，是因为判断的关系，因为是非观的关系，因为我的价值观的关系。那也没有说叫你一定要改变，但是假如说你可以先让自己更加的自由的时候，你的前心前力必然会够的。对啊，丁山这样 OK 吗？对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改变一个状况，我们通常不是说以一维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个问题，那么好像就只能用某一种方式来解决。可是你现在在 不管在哪里看到的答案都是说啊，这个东西就是要可以解，好像可以它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就没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其实你的环境就是你的内我创造的啊，你的基本人格创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体验，他要体验某一个部分的自己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讨论的问题？那我在就我放在网络上的那一段为什么赛斯早期课是会那么重要的部分，我再讲几句话好了。这是一个统计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在前面三册早期课的前面三册，因为他一开始来他必须要讲人类能懂的那个部分，所以在三册当中，从第一册灵魂这个字出现十次，第二册出现两次，第三册出现两次，第四册一个也没有，从此以后就没有了。好，那可是呢，你把整套的这个赛斯书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在将近1000节当中，灵魂这个词句呢，在早期课总共出现64次，510节以后总共出现577次，就十分之一了。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它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你讲什么内在自己啊，或者是内我或这些东西的话，我们通常是听不懂的，可是讲灵魂的话，我们通常是比较知道的。那或者是我们在讲说精神性基因蓝图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他在前面讲过几次，总共讲过这种蓝图的部分大概讲过几次吧，但是在后面，前面三本书有讲过，但后面来讲的话根本没有重新不曾经再讲过，因为这个已经被新的说法代替了。所以他的方式就是他先用你了解的方式来讲给你听。所以以这个角度你去比较一下，就是说早期课他总共讲64次的灵魂，但是到了后面的灵魂永生以后他讲577次。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到了后面的课程齁，他为了要让广大的人们知道，他没有办法用他所应该要真的想讲的词句来讲的。好，那为什么后来在早期课他不需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发现真跟罗他们懂了，他就不用这样讲。就好像我说的那个精神性蓝图这六个字，只在前面讲，后面就所以是从一个阶梯到另外阶梯必须要的梯子，而当你到达那个阶梯的时候，梯子是不需要了，就是那个我们所了解的那些语言他认为不需要了。但是从灵魂永生开始他又必须要从灵魂开始讲起了。所以如果从一个重的角度来看的话，从一个人的个体有关的部分，早期课只讲三个讲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肉体跟物质相关的部分，或者是肉体。好，那第二个层面，它表达第一个层面产生出来的基本跟它的动力。那第三个层面，它去表示第二个层面的概念的动力，比如说像灵性、意识、生命力这个部分。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赛斯的讲法到了灵魂永生之后的话，他就不太去涉及后面的那个部分了。所以如果你只有看后面那个部分的话，基本上你可能会误解，因为你前面的部分没有了，他那些词句他早就不讲了。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我是大概再提一下啦，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再把它整理出来给各位。我这样讲可能 然后给各位一个数字做参考哈。早期课总共的字数是 147.3 万，然后呢510节之后总共的数字是 108.3 万，所以早期课的分量比后面的分量要多将近 40%。 那你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个计划嘛，
早期课有很多来访者啊，有很多张三他跟他的背景的状况啊，那些对我们都有意义吗？
都有意义啊，尤其是因为你在看他怎么去发展，你之所以看不懂赛斯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曾经 touch 到过。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哈，如果你 touch 到了内在层面，或者是你对这边有了解，或者是你知道怎么去取得，比如说灵感的取得，或者其他方面的取得，或者信息的取得，或者是对事情真相的了解。假如说这个部分你变得很清楚，而且会的话，我问你，你还需要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哦，我把前面故事书拿过来以后，我翻到后面，是这样哦。这本书你拿过来了，你知道时间同时性对不对？连赛事第二、赛事第三、赛事第四全部都已经存在了，并不是从赛事第一慢慢发展成赛事第二，是啦，实际上没有错，可是时间同时性存在，所以他们也存在了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那所以我们的第二、第三、第四
也都存在，你都存在，时间是同时性，对不对？那时间是同时性的话，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嘛，你今天拿到一本故事书，翻到后面全部都知道，对吗？但是话跟你讲了哈，当你知道后面结果的话哈，你的故事又被改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样我意思吗？但是这没有关系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对后面的情况你会比较清楚，或者是自己的整个走向，或者是你根本就不会有孤单的感觉嘛。你最后只有剩下一个东西，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全心在你的创造上。你不会说啊，这个人怎么卡我，那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很糟糕，这个人怎样，我环境不行，你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了。你是不是完全没有了？你只是想，我的人生就是我来体验的，是我来创造的。好，就好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你如果玩 game 的话，你真的会在乎这个地方杀了一支枪过来，那个地方打了一脚踢你，然后你说讨厌了，我要跟你拼个死，我不会的。你想办法说下，我这边被你踢下来了，我下次过去的时候我注意不要被你踢下来就好了，不是这样吗？那你觉得我们不是在玩 game 吗？因为灵魂是永生的，难道你不是在玩 game 吗？如果你是在玩 game 的话，你怎么会去想说这个地方不应该杀那么一刀，那个地方不能够卡我一个门或怎样？他就是要让你想办法，让你这种状况你怎么过去啊？是不是？你去想哦，因为意识你一定有更高的意识，对吧？那你今天来到一个能够使用大能量的一个场域里头，其实你本身就已经很勇敢的，那你继续勇敢下去就对了嘛。而且当你在使用电量的时候，电力公司会无限供应电，因为它不能断电了。假设你是今天是某个电机工厂，台中金机或什么大公司，你在使用电的时候，如果你把所有的电用完了，那么整个台中市就会断电啊，所以它一定不会让你断电的嘛。所以而且你是越用电是越有电啊，不是吗？电力公司会立刻发现说，哦，这里有一家公司叫丁山，它用电量很大，所以我已经把它的额度先把它放在我的预算里面了，不是吗？所以你一直都有很大的供电量。那为什么我觉得说好像没有我敢做的事，没有我想开拓的东西，没有我好奇的事情，没有我能够去施展我自己的能力的，是因为你什么事都不敢做嘛？意思是说，就是因为你电都没有在用啊，你被列为那种小用户，极小极小用户，因为不需要电的一个用户，所以你的能量没有来，意识没有来，人家也不关心你啦，对啊。而如果你用量很大的话，连 台电或者是电力公司的，像我们就是爱迪生老板会来看你，这家用大客户，我来看看这家是怎么回事，怎么来巴结他，因为他用电量很大。像，所以我们祈祷是跟我们内在祈祷。那我们跟我们内在祈祷，不是说我不要这个问题，要内在把它移掉，而是说，当你祈祷以后，你发现，内在有在，你知道有个内在，他会帮你嘛，而因此你的勇气会更大，而这个勇气更大的时候，因此你会觉得，好像对这个事情的那个憎恶感、那个厌弃感会没有，所以因此这个事情容易过去。这样 OK 吗 ？OK 的。还有其他问题吗？那不然我们就来上正常课啊。这个也算蛮巧的，其实今天上的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谈你自我的转移，那怎么样去获得自由。那课程一开始就是186节，一开始他提到说这是在185节上提供了我一点，让我如何通过在睡着以前的暗示来帮助我的花魂热的秘诀。然后在Labor Day 劳工节的这一个星期，我非常艰苦，也感到不舒服。我整天都在利用这种方式暗示，然后通过这个这样的一个暗示的结果呢，我有惊人的改善。然后9月6号晚上睡得非常好，第二天五倍的打喷嚏，并好转了很多，大大减少了药剂的用量，摘掉一个挥之不去吃药的帽子，出现的某种原因，睡觉前暗示是非常有效的。好，我们也一样谈到这个情况哦。好，那因为一开始就提到说那一节很有效，那到底是暗示是什么？那怎么暗示的？我们来 review 一下，因为它只是提到185节，我们就回一点点哈，来看看它是怎么讲的。那第一句话，赛斯是这么讲，他说：“约瑟，你的头在今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都很清楚。”这一开始哈，赛斯就先给他戴一顶帽子。那约瑟是不是开始会这样想？然后他说：“好的，听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并且一直想要知道说，赛斯是不是不用我问他就可以给我一点暗示？”他果然给他一点暗示，这第一个。好，这小的好，那再来就是，这是第二个暗示。他说哦，有很多方法可以加强这种天生的能力，我们来讨论一下会有好处哈。这些方法不仅仅是自动的促进健康的校正，而就内在能力而言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某个部分来讲的话，你用这种方法是会不仅仅是健康的部分，你内在能力也会增加，你眼端透视、千里眼的能力会增加，心电感应的能力也会增加，然后心体投射的信念也会增加你的专注力。那这样好像是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啊，那这是怎么？他是怎么说的？哈，好了，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这么讲，他说呢，你必须比仅仅与众不同的期望满足一点好奇心。更多的应用你所有的精力，为了让你能够在其他领域都有效的运作，必须让你具有强大、积极、明确的欲望，以便有利于人类种族。聪明才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必须要带着汇集人类同伴的情感跟理性的欲望。来，他的暗示是什么？他的暗示是哈，必须带着汇集就是帮助人类同伴的情感跟理智的欲望。我们你看齁，当我想要去 帮助别人，我比如我身体不好，我希望我身体好能够帮助你，这个是最有效的暗示。好，我希望我既有更大的能力能够施惠给别人，这是最有效，因为那个没有牵涉到自我的控制跟自我的害怕。你前，这是我们一直在谈赛斯的一个论点哈。赛斯不是讲说，假如说你卖画的时候想到说他拥有这个画，他会有很多好处，比你说啊，他如果买画，我可以得到钱，我可以养家，这两种的话哈，很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暗示。好，那他花魂热，如果他花魂热好了以后，他可以更加的来把这个赛事资料弄得更清楚。那这个单单这样的心本身齁，它是会有强烈的暗示的效果。他说呢，你必须仅仅一种不同的期待，满足一点好奇心，能够应用你的精力。就是我尽量的在使用我的大电量的时候，那么大电量会在你身上出现。那这里的差别在哪里啊？这里的差别就是我希望我的婚姻好起来了，我希望我身体健康了，我希望怎么，那这个东西的话有很多的部分是你内心的害怕，对不对？它有一个牵制的作用在里面。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想法是说，我好想这样讲好了，我好想让我的先生能够过更好的生活，我好想让周边的朋友更加快乐，假如是这个心态的话，这种暗示是会有效的，因为那里面没有牵涉到你个人的恐惧在里面，就你个人的自我没有拉扯它了。赛斯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如果自我没有去拉扯的部分，它在执行上内在跟外在的执行是会很畅通的。好，所以你去看这一段齁，你要有你必须要具备强大积极明确的欲望，以便有利于人类种族。这是他说的暗示。好，比如丁山具有非常好的这个语言能力，对不对？但我想说用我的语言能力来帮助别人齁，就单单这一点齁，你有很多的部分，很多的能量，很多的关注，很多的这部分它就会带在你身上。对啊。我们一年前花了一个愿望，希望说哎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一年后我们也完成了嘛，是不是？对啊。所以我要你提供的这些暗示，如果遵从的话，会有广大无边的帮助。是需要一点信念没有错，但是这门学科是有一点困难的，完全取决于你的愿望。什么愿望？有心去表达的愿望，却不是恐惧。那当然这个很容易让人家误解，好像说帮助别人是好的，帮助自己是不好的，好像有那种必须要有什么大爱，其实不是，它其实只是牵涉到自我的牵制而已啦。好，就我今天拿到的东西，如果是希望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那我本身就带有问题，那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像了解这意思的，我有问题，我希望解决我的问题，那么我自己既然认为我有问题，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因为观察者等观察物嘛，对不对？好，那假设说我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我很想带给别人的某个部分的一个好处的时候，是不是自我的那个部分变成一定不会去控制它，是不是？那自我一旦没有控制它的时候，它是不是容易达成？这跟在下一点点谈的那个梦境的暗示的内容是一样的，因为在梦境的时候，你的自我是不去干涉，所以你会发现暗示的主要真正的重点在于齁，不要让自我去干涉。虽然他讲的是这个部分的，但是你再去把它更加灵活应用的时候，他在跟你讲的是说，好，信念创造实相要暗示，可是暗示的部分齁，永远不牵涉到自我的安全的部分。或自我的恐惧，或自我的愤怒的那部分，因为如果有的话，那么既然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你有一个觉得自己是很不行、很不该、很不好，那你怎么创造一个自己是好的呢？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他跟这里他讲齁， 他提到说这个东西是需要训练的，因为这是有点困难，因为他取决于愿望。那因为之前的话为什么没有给你这些建议呢？因为之前你们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现在把它提供给你，考虑到的是你现在背景已经开始有进步了。好，什么样的进步？他能够把自我放松了，他比较关注到其他人的利益了。那所谓关注到其他人的利益，不是说这个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而是说当你是关心其他人的利益的时候，你在行动上没有阻力，你知道我意思吗？行动没有阻力，他会很快的睡醒回来。好，比如说、我想当一个像Chanel那样的一个服装专家的话，我的一个想法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会解决我的某些现在生活的困境，而是说我真的想把这个美能够表现给别人，让别人能够去感受到，那个服装这样是很漂亮，是很好看的。那是不同的心境哦，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假如说我们的团体是认为说，我今天是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人的好处，跟这个人来很多以后，我们这里才会兴旺，我们才不会没有读书会可以开，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耶，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一个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存亡嘛，另外一个是说我真的很希望把我的爱能够尽量的给出去，尽量能够帮助到别人。那如果是第二种，也就是说我尽量想关心别人的话，你自己的存在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暗示的一个课程齁。然后他这里提到齁，他说在你睡觉之前想着你脑袋明天会清醒齁，然后你睡觉时候的暗示内在自己会做出任何正确的调整，并最终达到这个必要的目标。这样有清楚了吗？调整谁调整？为什么暗示会有效？为什么睡前暗示会有效？为什么梦境的那个暗示会有效？是因为你的内在会调整，不是你哦，不是外在自我哦。好，你睡觉期间的暗示，内在自己会做出任何正确的调整，也没有说完全照你的意思，然后并最终会实现这个目标。所以你应该在患病的季节每天做进行，这对你会有无限的帮助。同样的，鲁伯应该为他的鼻窦炎做进行暗示，他经常自动的做有益于你的健康的事情。然后这一方面来讲，他是一个有益的健康人格。鲁伯也就是真的齁，他经常做一件不是对他的健康有益，是对罗有益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因此他是一个有益健康的人格。所以我们在一直在提到说，我要健康，我要富有，我要怎样，我要有好伴侣。那个部分其实包含着很多的部分，是我好缺乏，我好没有，我好困扰，是不是？那你怎么样把后面那个部分拉掉呢？拉掉很简单，方向转一下就好了。我现在不是关心我是关心你，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是说我出去的时候要很多人看我们一起夫妻一起来，而是说我今天的观点是说，我想我爱他，我想帮助他。好，那我想帮助我的朋友。假如说是这个观点从自己移到对方身上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象限上的移动而已啊。我之前提到那个 David Copperfield， 对不对？他猜欧洲的那个乐透奖，六个月前就猜中了。但有人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猜你自己就好了？猜自己猜不中，他说的。不然他就以此为生就好了啊。那为什么猜可以猜中，但是猜自己猜不中？因为牵涉到什么？自我的恐惧跟自我的阻止。所以你把这个暗示的部分稍微再调整一下，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是你首先暗示它产生作用从哪里，不是你自己，不是信念创造，实际上不是拍谁哈，你念早期课就知道，它是你基本人格在做的决定。所以我们讲信念创造实际上比较接近你基本人格的价值完成，因为是基本人格在做决定嘛，对不对？我问你，你谁投射的嘛？你不是基本人格投射的吗？那基本人格要怎么样投射，是谁的决定？是他还是你？行动永远没有办法，你永远没有办法跟你的行动分开，三个两难之极，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既然没有办法跟你的行动分开，所以行动是谁的行动？是内在自己的行动嘛，不是吗？ 那你没有办法跟他分开，你现在建议后，你的暗示后，你的自我有效吗？有啊，有效。可是有一种状态就是跟你的恐惧没有关，因为一旦恐惧的话，你自己已经限制他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在条件里面，你已经包括了一个条件，就是我在某一方面是不能移动的，那么他的自由度不够，他的全神贯注的能力不够。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快？不会吧。好，所以你去看，那这样像今天这堂课的话，你是不是就掌握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是我们的确是不是说外在人格就一定没有办法改变，不是，而事实上是说你有很多时候你之所以觉得没有办法做，是因为你觉得信心不够，你信心不够。那什么时候让你信心够呢？基本上真的让信心够的原因是什么？是你把自己的那个最后结果把它拿掉，我只要让行动睡醒就好了。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意见吗？我们停一下好了。所以这个186节它主要讲的重点就是你可不可以转移一下你的自我。好，转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不再害怕它。你为什么需要害怕？我在我们的群组放了一段很好玩的，然后丁山就放一个大笑脸的那个齁。那个大家有看嘛，对不对齁。他老人家说，我已经死了啦，那我还比你们更有活力，那我去看老朋友，好，然后呢，也把对方吓倒了。他说我死了，我这么有能，这么有活力，这么生气蓬勃，你们怎么会怕你们没有活力？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他的意思，我去拜访你们，结果把你们吓跑了齁。那你看我多伤心啊，我们是老朋友，我去见你，结果你不但没有跟我说 hello 迎接我，反而用一张吓坏的脸，然后惊叫一声。所以你去思考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以多层次的观点来看的话，你来你就是粉墨登场，你就是想表现，你就是想表演。那你一个演员上舞台，你今天不表演，偏偏在那边拆舞台干什么啦？你来要表演粉墨登场，然后再猜说，哎，那个我现在布景的那个老公我不要，那个孩子我不要，那个老板我不要，现在这个场景我觉得还不够有钱，我不要。你知道我意思吗？没有啦，你要的是什么？来这里用心的去表现你自己就好了。因为时间同时性，你在表演同时，它同时也结束了啦。它同时也结束了。那我们觉得那个真的需要安全、需要肯定、需要保证的那个部分，它早就保证过了嘛。因为故事都已经在那边了啊。好，那这一点大家没有意见吧？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啦，因为我一直讲下去的话，我怕讲太多了。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来这里有一个好处嘛，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了。你紧紧的记住几个地方齁，那个三个两个自己一定要紧紧记住，你没有行动本体一定消失，所以你来不可能是不为了什么事情来的。那既然来了，它不会是你现在其中，它一定有好处，而事实上它是能够用比较大的能量 而这样的进步是比较快的。好，这是第二个。而常常是在一种极大的一种冲突跟暴力之下，你反而能够去显示出那个最美丽的部分，是不是？人家都在偷懒在休息，你拼命在那边做事，老板看了以后会怎样？你人家以为你好笨了，可是你就会发现，就算今天老板没有重视你的话，就有一个厂商看来说，哇，这家公司这个人他就在偷懒，只有他那么努力做事，我赶快把他挖来当总经理啊，有没有这样？有吗？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啊。好，那我们继续好了哈。
进步这两个字到底是在四心法的来解释是怎么解释？
意识上的拓展。
意识上的
拓展。对，意识上的拓展就是你懂的事情，能够 handle 的事情更多。好，那我们来看齁。那他们开始正式上课，他说呢，我的确努力穿越风暴的云层齁。英文是 storm clouds, 所以他要过来的话，我们这边还是有我们这边的物理限制。他在好几个章节他都提到，假如说天气很不好的时候，就是说他传信的资料就好像不容易，那这个时候他通常是会停止的。所以不要怀疑早期课的资料，因为当他觉得可能会不是那么正确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传。那他传了之后，如果也不对，他也会更正的，所以不用去怀疑。所以他说，我不晓得能够持续多久，但是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就尽量去做。好，那现在我们来谈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呢，这个真或者叫鲁伯，他记完了他的书之后并没有放松，真的，所以他也知道哈。所以各位，放松在我们的生命或者是在我们的创造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首先，他记完书之后并没有放松，真的。好，由于他的完成，他的自我把他紧紧的卡住了。他完成的书，他并没有放松，不但没有放松，他的自我把他紧紧卡住了。那自我卡住的意思是什么？跟内在的通信就出现的断裂的现象，不是吗？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书中所包括的精神跟兴奋、成就跟信念的探险之后，我们必须要一个简单的、彻底的、随他气的放松，必须让有机体有恢复、自我恢复的时间。这就是个最重要的创造法则，各位了解吗？就算今天这件事情哦，他那个书 ,ESP 的书那么重要，那没有错，有精神，有兴奋、成就、信念这些东西都有，但是必须要简单的、彻底的、随他去的这个放松。所以我们在做创造的时候哦，不管你现在是哪一方面的创造，你一定要两个东西嘛哦，一个就是随他去，第二就是就放松。那这个又牵涉到我们之前谈的那个暗示的秘诀，暗示的秘诀是不是两个？第一个是随他去，对不对？随他去的意思是你自我的牵制就没有了嘛。那第二就是你放松嘛。好，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赛事课也不用这么紧张啦，有时候我们可以真的聊聊天齁，或者是说平常说礼拜四的话就放松一点，我觉得蛮 OK 的，因为是要放松啦。那这个也许是我的问题啦，因为我也抓得很紧。
不是问题，是习惯。
OK, 我用问题来解释习惯啦齁。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问题啦，因为你其实是可以放松的，就任它自然的发展。因为整个是
比方说什么叫做浪费时间啊，赛斯思想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可以 apply 到所有的人。可是有一个人他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听起来很琐碎， 我有时候就会怕我自己问的问题很琐碎，那这种琐碎的我个人的问题到底会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你看你讲的这些话当中，第一个是你怕，你不用怕。好，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怕，因为所有的发生，既然你问的就是这边的舞台，这是这边的背景，好，所以不用怕。第二呢，你说会不会浪费时间？时间的话，他赛事的说法是说，时间的话，你勒紧他，你省下他，你就是勒死他。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其实这一句话，他不是只有在这里讲，他是在所有地方都这样讲，不只是时间。你紧紧的抓住他的意思是，你让他没有办法流动。
我的意思说很个人性的问题，
没有关系啊，
也没有关系
啊，因为场域就是场域啊。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带一个地理师来，然后我们那一天上课产生很多冲击，那样的冲击不好吗？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我们刚讲过了，对比之下才能显现出某个你想表达的东西嘛。如果没有这个对比，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个范围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啊，说不定还比较清楚一点。
那天的冲击有一个内容，就是说没有因果，因为在佛家来讲，他们是大概是不能接受没有因果的这个观念。可是赛斯其实不是说没有因果是吗？他是说果跟因之间，有时候是道果为因，有的时候是这个因跟果，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因跟果的解释不一样，但是还是有因果是吗？
应该这样讲好了哈。因果的部分按照佛教的说法是比较像是处罚的部分啦。不是因为我们说没有因果。
那么扩而大之，把因果，我吃了饭所以我饱，或者我没有吃很多个小时了我饿，这都是因果不是吗？
对，这是因所谓的因果关系。我想比较想要强调的那个部分就是说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今天做了一件错事，所以我必须要因为这样我去再去遭受这个报复，就是那个以牙还牙的那个味道很重。可是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是因为你自己愿意，你想要去尝试另外一边的。好，那看起来的话，你想要去尝试那一边，是因为你在这边的经验当中，你想要知道另外一边是什么。因为你去想嘛，如果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的时候，哈，这样讲好了。你在一个高者层面当中，你根本就没有性别啊。好，你怎么会说啊，我当他太太，那我下次要当他太太，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他很好，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很想要知道他是怎么去发展的，所以因此你会自己在选择，用自己去选择那个部分来让自己体验。就好像他不是提到吗？当你过世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你有可能在中阴层。那为什么你在中阴层？因为有很多某些部分你没有经验过的一条路，你想去再去经验一下。那这是一个意识的一个发展的必然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以意识发展来讲，它不是重视在那个以牙还牙那个处罚的层面。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他说是没有因果，应该是说讲清楚，应该说应该没有因果的处罚报复的那个部分，偿还的那个部分没有，不是偿还。那因果的话，你把它解释成偿还，或许我们就比较能理解，就是那种我欠了什么，我必须要偿还什么，不是这个部分，而事实上是说意识它因为有很大的胃口，所以你会在某些你没有经验过的事情，你很想再去回过头来看看那是什么感觉。好，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贪婪的小人，那有一个情况就是你可能让自己觉得说，那如果他被我贪的那种人，他是什么感受？你是想去体验他，但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来自于偿还这样的概念。
那也就是换一个角度说，可能在另外一个可能性上，我们有一个和我们现在的希望的那样的配偶，跟我们在过那样的生活。所以这个可能性场是无限的嘛？
是。
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去，如果我想象我所渴望的一种状态，其实在另外一个可能性场已经在发生。
是。
其实我比较能够安心在我现在创造的这个舞台上演我现在的这出戏。
是。所以那天我们在苏康家看的那一部电影 Mr. Nobody 哈，其实那部电影应该可以去看一看的，因为你每一个你觉得可能的部分哈。 你都有可能在你最后迷离的阶段的时候，你全部重新再去体验过一次。他总共有认识三个，小时候认识有三个可能的女生会喜欢他或他会喜欢的。那这三个女生用三个颜色代表，一个是热情的安娜，好，那一个是黄色的物质方面的，那一个是忧郁的，好，那这三个部分呢，他先又用颜色来表明他的，他如果跟他相处会怎样，他也 演出各种不同的状态，对不对？那假设这样讲好了，星星月亮太阳，你今天跟太阳结婚，你 想不想说，哎，这么热，是不是月亮？如果是月亮的话，是不是很美？好，那或者是说，那如果是他是小星星的话，那是不是我比较能够啊怎样？所以那个星星月亮太阳，你当然没有办法一次拥有星星跟月亮跟太阳啊。好，因为有太阳就没有月亮了。有月亮可能星星就不太见了嘛，太阳也没有，对不对？啊，有星星的话，星星很亮的时候，太阳跟月亮都不见了嘛。可是星星、月亮、太阳，这是不是你三个你都好想要去体验的部分？是不是？所以热情或者是物质化的部分啊，那或者是说完完全全的忧郁的部分，这三个部分你可能每个人生你都想要去见识一下，那这个叫做因果吗？因为既然是可能性场的话，就没有，这真的不是因果。不是我说的因果，不是说它没有结果，它一定有跟这个心态所带来的一个 result。
所以，如果我们讲说没有惩罚性的因果，
对，这样就很好。它不是一个惩罚性的，而事实上是你真的有很大的胃口，想去尝试各种不同的状态。那他全部尝试过了以后，他三个他都不要。虽然它比较是接近你热情的那部分，可是最终来讲，我觉得他就是想说，好，那我从第一次就开始改掉了，我不跟爸爸，我不跟妈妈，我就自己走自己的路了。好，那所以你可以去想想看，你再怎么羡慕的人生，如果你真的过的时候，你在那一条路你还是会承受到很多你自己很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苦果，你信吗？对不对？对，你说是Cinderella 哈，最后跟王子结婚的，然后结婚之后就你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吗？那王子没有其他的渴望吗？对啊，那跟王子之间的配合，他能够用一个平民属那个穷人家的生活，能够跟在富家的人的观念会一致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那个是有疑问的啦。他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这三条路，你不管选哪一条路，你都有快乐，也都有眼泪，是不是？所以也就没有那么样的，就是说那么样的失落啦。好，你看那些比如说在经常在看到说啊，这个男生或这个女生啊，为了对方呢、啊，然后要自杀，因为没有跟他在一起，要跟他自杀。但假设哈、哦，这自杀不需要了哈，然后两个人真的成就婚姻的，真的是他想象中那么好吗？真的有那么好吗？
会有别的问题，
对不对？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同学有这样一个故事哈、哦，他在大学时代认识的一个情人，他也很爱他，对方也很爱他，结果最后这女的呢，她没有嫁给这个男的，然后呢，到了美国来了，哦、可能有其他的问题了哈、哦。到了美国来之后呢，几十年后，所有的状况都改变了哈、哦，就是说这女的也离婚了，那男的也正好还没结婚，跟他姐姐住在一起，就这个女的呢，就很高兴的终于联络到这个男的，两个人回去约会了几次。结果没有结果又回来了，然后问他说，哎，那不是你们不是一个那么想他，一个那么想你，不是这样很好吗？他说就感觉完全不同了。
所以现在流行的陈田离婚，什么离婚？陈田机场。
哦，陈田，
就是说通常都是这样，那个幸福快乐结婚了，然后开始度蜜月，陈田机场回来就离婚。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为了他牺牲啊，然后好像没有他，好像这世界是毁灭的。可是真的跟了以后，真的是那么快乐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都是我们的想象嘛，哈、哦，这样。但 但是按照 Mr. Nobody 的这个故事的描述，其实你都可以体验到的，你一点都不会有遗憾。那假如说都没有遗憾的话，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你所选的那一条路就全心全力去做吧，底线画50次。所以真的齁，肯定所有自己的现状，而因为那个就是你要表现的舞台，所以它包括了接受，然后呢尽全心全力的去看看有什么创造力可以表现的，好，那也许这叫做自己，然后最后呢去完成你内在的价值完成。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直在教我们的东西了。所以随他去吧，放松吧，这两个很重要齁，然后让肉体能够有的自我能够有恢复的时间。他说物理时间并不作为你的想象而存在齁，但这没有差别，因为你的行动就是他的作为。对此所包括的物理时间，如果不断的具有新的观念，试图强行把自己投射到新的内容当中，这必须要补充能量。所以物理时间齁，我们认为的时间，在有一节课赛斯讲了一个笑话，好像是我们礼拜四的那个课程嘛，他就要说，诶，你看你刚才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啊，只有很短的时间，是因为我做了一点手脚，所以时间是可以做手脚的。好，那这个部分能量的补充跟什么有关呢？他说跟意识、心智、自我必须要暂时的转移有关，这样就会引起直觉的自由，更大的自由。那是不是又牵涉到自由？好，自我能够移掉，自由度就会出现，然后能量就会出现补充。你看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我离开了？那我们身体是不是被补充了？他应该知道灵感并不是来自自我，从理智上知道这一点，而这一次他坚持运用他自己的自我作为加速的编制，他过去在这方面更加的理智，他以前就更理智了。那更理智的意思是什么？更自我嘛，那他想要用自我当编制，我要鞭策自己，我要怎样，我要怎么变好，怎么样怎样，那个东西他跟你讲说，其实真正的创造力根本不在自我，灵感不在自我层。那我们今天要创造一定要来自灵感，对不对？可是灵感不是来自自我层，所以如果我自己不能放松，我得不到补充，我没有能量，然后我也没有灵感，对吧？好，那所以省下时间有什么用？也没有用啊，时间也省不了啊。灵感不来自于自我层，他从理智上知道这一点。其实灵感不来自自我层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办法真的把它放在心上？那如果灵感不是来自自我层，那我今天要创造，我需要灵感怎么办呢？是不是？好像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做创造性的工作或艺术性的工作，对不对？好，比如说丁山的节目，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创造性？好，是不是有一些艺术性？好，比如说苏芳，假如说你对衣服或各方面你想要去创作的话，是不是要灵感？这些艺术性创造性，它并不来自你自我，可是却来自于你的内在自己，对吗？那你要跟你的内在自己有连结的话，我们讲过了，全心全意，然后让自己的心是自由的。好，那当然这两个又有绝对的关系嘛。如果你全心全意，你自然会有自由，那你如果有自由，你必然要放掉很多自我的限制嘛。那要放到自我的现在，通常来讲跟你的批判或者是你现有的观念是有关的，所以这个是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你能不能放松，你不能 let it go， 就放它随它去吧。我既然做了我就做，好，那就随它去。好，我想写一篇文章我就写，我就把它放了。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管你老茶是怎么想，我就问了，对不对？那因为这样的随他去，你怎么想那是你的事，可是我尽可能的不去批判他，我让这个问题能够自动流动。各位，这一节真的很没什么，但是其实这一节包括好多好多黄金啊，这是告诉你怎么做暗示，怎么做创造，因为灵感没有来自你的自我。弄清楚一下，灵感不在你自我，所以你今天有灵感，你有很多好的想法，它不是你的自我。那你怎么去取得这个东西？我们刚讲过了嘛，要放松，要随他去，然后要自由，要全神贯注，是不是这些东西？这样有没有很清楚？那我们假如说我们担心的，就是我如果担心的是说我怎么样解决我现在的问题，通常你比较难解决。可是如果说你现在把他的自我要转移掉，要怎么转？当你是在回过头来关心你的环境的时候，我是说善意的关心环境的时候，你的自我就自然转化啦，因为你不是在乎自己，你是在乎对方啦。所以你的自我转移齁，然后引起直觉的自由更自由，那他应该知道这个部分齁。他说在工作中他把自己的创造力投入很深，然后做一半他会啦，他自己写半途而废，但是他原文是他会，并不是他的初衷。所以他如果他用更多的时间彻底休息，他就不会处于当前的状态。意思是说齁，真这个人是比较完美主义，他一定要把事情完全做好齁，他才 OK。 所以他在工作中他已经非常深的投入那个创造性的，可是你完成之后，你怎么还是觉得必须要在那种状态呢？就是他刚刚提到的没有办法随他去，没有办法放松，所以他仍然处在一个我没有办法半途而废，我没办法现在就放掉的那种情况，所以他没有得到彻底的休闲。如果他得到彻底的休闲，他就不会在现在这个当前的这个位置当中。所以张大哥我们之前也讲过嘛，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就要放松一下去聊聊天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像礼拜二有一段时间我们来吃吃喝喝聊聊天，问问问题，我觉得这个都很好啊。你干嘛呀？是不是要为天地立心，为圣灵立命？不用的啦，就放松一点吧。所以这地方他跟你讲，各位，这个地方真的请你们稍微把它当作一回事。我们没有灵感，我们没有创造力，我们行动动不了，我们的状况很差，那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解决方案啦。他也在告诉我们说，你看真你把那个这么重要的部分完成，你创造性投入那么深，你现在完成，你为什么还处在一个不能半途而废的这个初衷呢？你知道吗？我已经完成了一大部分了，为什么你不能去享受你的成果呢？你知道如果你都不休息放松的话，那你又怎么去补充能量？因为能量无法获得补充啊。所以他这里有提到能量必须要补充，那补充的方法就是你必须要放松，自我要转移一下，这样子。那如果他认为放松后追求时间上的损失而进行厌恨的话，就不会起到作用了。就刚好丁山问的那个问题，我问你的问题会不会浪费时间？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他这里提到嘛，你不要想把时间节省下来，那如果节省下来，你会觉得说，这样是不对的，是不是产生一个变对的心？我浪费人家的时间，那或者是我如果在回答问题，我说，哎呀，你干嘛打断我？你浪费我们的时间。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他当他提出输入，他就会产生一个中断的现象了。所以假如他认为说放松或者是时间损失掉了而进行厌恨的话，那就不会起作用了，就那个 补充能量啊，或者是有新的自由的部分就不会起作用。所以当他停止设法灌输无从，他直觉的本性就会很容易并满腔热忱的做出反应。就如果说我今天没有一直在没有办法放松，一直想要再继续那种想法的时候，那直觉的本性就会用一个非常热情的方式来反应。这就是我在讲的那个情况，就是说当你的精神是可以处在一个接受内在信息的那种恍惚状态或放松状态的时候，你的直觉力就会出现，然后呢信息就会满腔热情的做出反应。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是完完全全专注，可是处理完毕以后呢，我要记得跟内在做接触。那跟内在做接触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是放松，然后随他去。所以你看哦，老子讲的天地犹如唾液乎，一生一说，潜然下去，然后又回到内在，潜然下去又回到内在。那回到内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放松，就是那种类似像解离状态。解离就是说你不在自我的状态，自我完全放松的状态。你完全放松也不行，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没有真的生活在人间。你完全专注也会产生问题，因为你没有内在信息，你完全靠自己。所以它是犹如唾液乎，一生一说。
我听了那么多次，今天第一次明白，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压到底再松回来，压到底再松回来。
对。压到底，我是全然表，
全心全意尽力做，
然后回过来看脚本怎么样，然后信息怎么样。那他会，他跟你讲说热情会做完全的反应，你的那个内在会把很多的信息又给你了，然后砰又可以下去了，然后抽回来，然后因为你如果不休息，你又怎么能全力呢？对不对？我拳头打进打对方了，我如果不收回来，我怎么打第二拳？我不能滚，不能这样嘛，我一定要是打你一拳，然后拿回来再一拳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唾液乎就是一说一声，那意思也是属于这样嘛。他跟你讲说你很认真，那很好，你现在 ESP 也完成了，也很好，可是你怎么搞的嘛？你怎么不能放松？你怎么不能让他去的？那你一直要节省时间，你说哎呀我现在要赶快创作，没有啦，你要的是放松啦。好，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希望别人能够改善，你也要给他时间啊，一放松再就一生一说之间，好，那力道才能够出得来。他说他在理智上是知道这一点了，半途而废不是他说，如果他彻底能够休闲的话，他就不会处在这个状态，就完全彻底的放松，完全把自己完全水母漂就 OK， 你好或不好那都跟我没关系。有时候我是站在这个情况，有时候我在想说我要不要花这个文章，后来就想我花了你们爱看看，不看算了，拉倒，对不对？那你们说赞或不说赞对我没关系，我根本不要这个东西，我只是想表达而已，对啊。所以你看哈，当他觉得我必须要省时间，会不会产生心里面的觉得自己不好？那是不是一种怨恨？好，那就没有办法全神贯注了，对吧？他已经忘记了日常的欢乐，只从白天的观察中，只是从白天的观察中简单的透过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去享受我们的生活，只是因为我们觉得明天要更好，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享受，不是这样吗？对，你生活在美国，你完全没有生活的压力，为什么你今天不能快乐？今天有什么条件我们不能快乐吗？没有，是不是？明天有烦恼，但是明天的事嘛。但是今天我们明明没有不高兴的条件呢，是不是？我们今天一切都非常好，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的好的快乐 这么简单的从日常生活能够体验的快乐，为什么没有办法简单的透过来？我在这里强烈的建议，强烈的建议，最早在下一个下个星期一之前，能不能够说有意识的释怀所有的写作啦、记事啦、工作啦，不要进行，而彻底的改变他的意识觉知的焦点，让自己能够完全转向。现在是礼拜三，我现在看他是9月8号，礼拜三，4、5、6、1，他叫他5天之间也拜托你都不要做事好不好？所以5天当中到下个礼拜一之前，能不能你有意识的就完全释怀，不要写作，不要做任何事情，不要进行，甚至不要做心理实践练习，都不要。所以这里就强烈的发现到赛斯的教导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放松你自己，去感受你的美好。如果你不会去感受你的美好，你都永远把你的时间观放在明天，但是今天的事情好像都不重要了。对啊，我可能3年5年后会死掉，那是3年5年后的事。今天我没死，我就要好好体验我的快乐。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可以让你的意识觉知的焦点转向。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移动是因为我们的意识焦点无法转向，对不对？因为意识就是观看的方向嘛，对不对？各位了解吗？那意识如果是观看的方向，因为我们现在意识无法转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转移啊。那转向的方式是什么？今天你有碰到重大困难或极大痛苦或心里面极大压力，按照赛斯的处理方式是怎样？一个礼拜完全放松，谢谢，就一个礼拜完完全全放松，不要去管，不要去想，不要去解决。那这样的话，你的意识觉知的方向会转变。你有没有发现到这里有一个重点？这重点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在我这个苦涩的状况之下，我似乎就没有办法让我的感觉转变，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让我自己先放松下来，轻松下来，然后就随他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个礼拜或3、5天以后，你的意识就有可能会转向。而当你意识转向之后，你不做它也就 OK 了。那反而这种放松的状态，反而是在真正在处理事情。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按照今天的课程当中，他的教导方式就是说，其实这就是处理哦，这就是处理，就是他处理反而没有慌华哦，他没有说叫你要怎样要怎样，没有，他没有叫你说你，他只是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先去体验你自己的当下的美好，那让这个一个礼拜当中你完全放松下来，随他去，这样的话呢，这一个礼拜之后你的意识焦点就会转变的，那意识焦点转变转向以后，你的故事全部都不一样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当然这并非是太苦涩的药丸，他可能需要努力，但放松是必要的。是啦，不是说叫你不要努力，但是放松是必要的，或者过渡期是不要不必很长啦，你不是说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你一定要这样做。你可以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在房间里面休闲啊，拜访朋友啊，作画啊，读书散步啊。如果身体上在上述的期间改变的环境都是非常可取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工作的时候就打打屁啊，或者是读书啊，或者散步，或者这任何就是跟前面的那个压力相反的东西， 它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它这里提到说你的直觉力会加强，然后你的能量会被补充，然后呢会有新鲜热情的热衷满腔热忱的内在的直觉力会灌输进来啊，因为灵感不在你身上，灵感在后面，那后面才有机会灌输过来。嗯，好吃哎、欸。他这里是半途而废，其实他的英文字是 halfway 的，就做一半。所以
做到
啊，对啊，就那个那个叫乳奶油果，很好吃的。其实他在讲鲁伯，也在讲我啦，我是算是逼自己蛮紧的人。那如果你我是没有讲，如果你知道我真正在做些什么的话，我有时候工作到很晚，包括翻译，包括校对，包括剪切。
你要把24小时当48小时
用。陈老师，在您的公司、家庭、卢塞斯这三件事里面，你可以 coordinate 的吗？
还要回答很多人的问题。
还要回答很多人的问题，对
呀、啊。对。我觉得是还 OK 啦，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你，他跟你讲就是
其中的一项就已经找了焦头烂额了。
不是，因为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他讲的那个东西很重要啊、哦。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随他去，
尽力就好。
尽力就好，对，我不要管结果，我也不要想以后怎样。那随他去本身有信任的味道在，那你尽量尽量去做，但是随他去，那随他去的这个想法有了以后，你本身就已经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当你产生在一种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能够做的事情反而更多。但是我是觉得，例如像现在这种新年圣诞新年期间，说真的也是有时候是可以让自己更轻松一点的，就说他你去体验现状的美好，好，因为你体验现状的美好，然后呢你会有更大的力气跟冲劲去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如果说事情发生极大变化，那就极大变化啊！而赛斯已经讲了，我都死了，我这么我生气蓬勃了，结果我来看你们还，你们被我吓一跳，吓到惊叫，那这个太对我老朋友太不敬了，我好失望哦，他连说句 hello 都没有。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换说一下好了。今天算是1928年的最后第二天，明天 就是除夕夜的哈、哦。那衷心诚挚祝每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2019年。啊、我们很高
兴。
现在是2018年了。那我明天以后就2019年了。对，2018年。
所以，
就感谢大家啦，这么一年来，
感谢老师，
也支持我们这样。
感谢老师。
那我把最后这部分稍微结束一下哈，那我们再来看，再来聊天好了哈。他说呢，总体来讲，当人格是处在梦境状态的时候，调整整体健康结构的自动机制就会做得非常好。所以你去看哈，我们的身体被调整，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没有在控制。他就能够调整得非常好，所以处在人格处在梦境状态下会这样做。那某个角度来看，那你的心智、你的灵感是不是也一样？你的愿望是不是也一样？你想达成的目标是不是也一样？你的身体在没有自我的控制下，在人格在一种梦境状态的时候，你的内在就会把它调整得非常好，而且工作会非常好。所以我们说，我们睡觉得到休息，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那我们的自我是不是也一样？那在这里有一点暗示，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工作都没有休息，那就好像你的内在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得很好一样。如果说你工作完了以后，你稍微休息一下，是不是你的自我没有控制的时候，你的灵感会不会就好像它在补充或者是在调整你的身体一样，会补充你补充得很好？那我们到底现在是缺少什么？有可能我们缺少的就是那种对现状的一种执着。我一旦放松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会被内在调整得非常好。我一旦放松的时候，我的灵感就会被内在调整得非常好。那我一旦希望变得更好的某个部分的话，如果转移的焦点不是内在恐惧，那我的内在的调整就会容易，因为那仍然是内在控制。这是三个。那第四个就是当我的自我是在放松的状态的时候，我比较处在一种自由的状态，所以我就能够比较了解内在信息。所以他用这一点也在暗示着我们哈，你要很好的，因为创作都是从灵感来的，所以如果你休息的时候，你的内在补充你的身体会变得很好，补充你的灵感就会变得很好，能量会被充斥。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休息，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放松。那放松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通常当我们结束一个大案子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没有办法放松。好，那一样的情况，如果对我们某个愿望我们很希望它达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小成就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放松？还是说中国人讲说叫做什么乘胜追击齁、哦、是不是，就是说好，今天有一个成果就是你想追下，其实不是，有时候你是要放松一下的。所以他容易接受暗示，他是说鲁伯啦齁。他非常容易接受暗示的影响，鲁伯今天晚上开了玩笑，也就是他会振作一个新的梦境暗示，实际上这样是非常优秀的。那人格的确是会这种方式恢复的齁。而且经常会自动完成。你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是为了安全或为了匮乏然后给自己一个暗示。因为内我的话，他是比较容易接受到你的信息，因为你自我没有控制。我自己有一个建议，有一个小小的部分涉及鲁伯，如果他遵从的话，会对他 有好处，在河边做树苗对他很有利，然后把树苗做于用于绘画上。我想在河边大概是也比较会放松吧，这样。不言而喻，在睡觉前进行暗示会有帮助。死脑筋的是自我而不是潜意识，意思是说你的潜意识有无限广大的资讯，就好像上一堂课丁山讲的，有一个在直升机在上面看的内在自己嘛，你的潜意识，那真正死脑筋的看不见的是你自己，所以你必须要放松，那个看到的东西的信息才会传得进来。他总体而言，我会建议鲁伯不要返回工作，有这么好的老师哦，不要返回工作，直到他自发的期待如此而止。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重点，好，就那个动力起来了，不是压迫，不是压迫感，而是他自动的自发的期待这样做的。如果他放松的话，这很快就会发生，等待直到他的想法会使他有表现。所以你说那到底要休息多久，要放松多久，有可能一个小时，也有可能要三四天，因为要等到什么，你自发的想做了，你突然间有个想法想做了，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这句话，直到他自发的期待如此再返回工作。那这样会很久吗？他说不会，因为你如果真的放松的话，他很快就会来的。总体来讲，我们没有输掉，鲁伯应该记住他的反应是正常反应。你看赛斯吼讲了半天，他还是要安慰一下他，哎呀，说哎呀，其实也还好啦。好，那大致上这节课就在谈这个部分，但主要重点是在于你怎么转移自我，因为自我不转移的话，内在信息没有办法做，内在没有办法操作。好，啊，转移自我的话就是随他去，就是不要涉及自己的所谓的安全或者是想保障自己的那个部分。好，那你要做的话，技巧上可以转移到环境上面，对别人的关心上。那这个不要误解成好像是利益众生，然后失掉之后，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在转移自我而已。所以赛斯有另外一个理论，他是说旧世界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对你的心态的转移却是你的责任哦，因为你卡在里头，你自我一直卡住它，你就你的自我变让内在自己没有办法操作。是不是这样子？来，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上次乔老师是有说过一句话，说我们学赛斯并不是在解决我们眼前这个世俗的问题。我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不知道我听到的是对还是不对。
那应该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按照内在想要表达的部分 去做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并不是用自我说我要解决我眼前的问题。因为当我是觉得我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是已经被你定型为你的问题。但它的意思是说它不是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你现在的问题是内在它创造出来希望你去感觉的。但如果你把它贴成标签，贴成说我就是这样的，我是孤僻的人，我就是打削边鼓的，我就是什么样的人的话，你贴了自己标签，那你好像这个问题一旦贴了标签，你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会被人家继续贴着都撕不下来。
对啊，可是他告诉你说你现在所产生的那个问题就是你的舞台，就是你的背景，所以你对背景跟舞台你根本不是要去处理，而是你要去全心全力去做。
基本上我们来就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什么事情都不叫做问题，
可是心里不舒服就是要做问题，我觉得心里不痛快就是问题啊。
不是啊，
不是
啊，那也不是问题。
心里不痛快，
心里不痛快，这下一秒也许就痛快了。
痛快，然后下一秒痛快就过去了，为什么叫做问题？
我是觉得意识扩张本身其实就是在解决问题。
是，这是没有错。好，但是假设说一样的情况，这里就有一个角度问题嘛。好，就是我如果是在觉得说我现在有问题，我必须要解决的话，那个是自我控制。那有自我控制的话，内在信息进不来，所以它比较难解决。
那比方说，我胃痛，难道这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吗？我一直痛下去，我很痛苦啊。
下一节课有提到，来，我把下一节课答案告诉你。因为这个是下一节课，比尔加拉格问他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你有关于我胃溃疡的事情。”那赛斯的回答是这样，佩吉问他了，你为什么说一个有胃痛的人有胃溃疡的是与众不同的？他说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赛斯回答，因为这名男性认为与众不同的拥有了胃溃疡，因为胃溃疡是他特征思想方式的结果，他认为观察是他认为用这种方式来观察实相的一个结果，这导致他附加了对他的不利的一个自我形象，那溃疡形成组成他的思想的电信实相，所以当你是胃痛的时候，是你的思想形式是这样组成，而且你是独一无二用这种方式在看这个世界的，你没有一定有这个必要，但是你一定要把它移掉吗？你看赛斯对比尔加拉格尔，他从来不给他意见的，他没有说你要怎么做你的胃溃疡会好，因为这个人 hold 住这个当他的某些部分。换个角度来看好了，胃溃疡对这个人是很有益处的，这样你能接受吗？因为他如果没有益处，他不会创造这个状态，他是胃溃疡，所以他用这个观点来处理他的事情，这是他处理事情的条件之一，他的一个特征，他的人格特质。那你把他移掉以后，他没有这个特质怎么办？所以现在不是在移掉他这个特质的问题，而是说当他有这个特质的时候，当他发现到说，哎，他不需要了，他就没有了。好，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人有忧郁症，对不对？他把他的问题躲在忧郁症里面，所以他觉得说，我有忧郁症，所以你们要了解我是有忧郁症的人，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样，是不是？他把他的观点，把他对实相的诠释放在这个是他的条件，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女生说，哦，我是女生，说我的条件是女生，所以她有胃溃疡或她有抑郁症，她有任何病症，是她的思维，她诠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可是如果有一天她觉得不需要这个，她把它抛，她就自动会抛掉啊。那你现在活生生的把这个移掉以后，她变成她没有一个依赖。哦，假设说一个有抑郁症的人，哦，你跟她讲说，啊，不需要忧郁啦，啊，怎么样？你现在不要忧郁。问题是，那他没有办法走出去啊，他必须要用一个，我是忧郁症，所以我可以不要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现在没有忧郁症了，那现在我还是要上班，我还是要面对我没有办法处理问题，我有恐惧面对他，所以忧郁症是不是他最好的保护色？
如果有一个有忧郁症的人，他只想要赖你，你会让他赖吗？
我当然会让他赖，因为他是我的实相的一部分，如果有的话。我会让他赖，但是我让他赖之后，我再看我有什么其他方式，在我的所有的创造跟可能性当中，我看怎么样做。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他跟你之间，如果他是一个外边的人的话，你可以选择接近，你可以选择不接近。当然那个时候你可能是选择不接近，因为你不会去找自己麻烦。可是有些人，他是你的儿女，或者他就是你的妻子先生，那这是无法赖的，对不对？因为那是你紧紧的把他。跟你的某些意识形式做连结的，那这个时候因为它就是你的舞台了，那你没有必要去走到一个根本不需要去处理的舞台上去啊。所以赛斯说不要管闲事，你尽量不要，没有必要，但是爱心是可以，但是不要摄入，一定没有办法去，你等于是把自己但是某个角度，如果它是你的 紧密关系的一部分，它是你实相的一部分的话，我们刚讲过了，你根本不会想去把舞台拆掉啊。就好像我刚提到了，你贝克扬一定要移掉吗？移掉对他一定有好处吗？我们在早期课前面第十三四五六节这个部分就已经谈到过了，甚至说比尔加拉格尔，你的胃溃疡我一点都没有想把你移掉，因为我把你移掉你会有其他问题，而且那问题反而变成更难处理，因为现在胃溃疡是最直接的一个状态的表现，对不对？你移到别的问题的话，我可能就是类似像癌症转移那样嘛，你根本看不出问题在哪里了啊，你有这个癌症我把你割掉，是啊，割掉了，可是问题是那个部分可能是它依存它的一个条件之一啊，你把它移掉它躲到其他很多地方去了，你反而 抓不到它了，变成更深的部分去了。所以问题是这样处理的嘛，意思是说如果你用一维的空间去处理问题的话，它就开始躲啊，它变躲迷藏啊，我们在玩躲迷藏游戏，你有这个问题，身体上的问题我把你移掉了，那问题是你为什么会创造这个身体问题并没有解决啊。
那在某个那个说法都是说当你会胃痛会溃疡，很多的话是因为情绪而来的，
是
有一些潜在的压力，
是
情绪不舒服，
是
所以导致，
是很好。那情绪问题是你看不到你的情绪啊，因为你就是你的情绪，
所以你要移掉那个情绪胃痛就好了，
是啊，那很好啊，你把人格移掉看怎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根本看不见你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现在是这种状况，所以你产生那个情绪，它的情绪本身就是你人格的一部分啊。如果你看得到，你也不会有情绪啊，是不是？那所以有一种状态很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如果在睡前暗示或者是人格是放松的，或者经常你有一些能够随他去，又能够说去享受现在的生活，那个部分你自然连情绪都不会有啊，是不是？我已经享受现在的生活，我肯定我现在的环境，我不想踢我的舞台，那怨恨没有了，想攻击对方想报复对方的想法没有了，不是吗？谈到这个部分，你在想我们随时都在用报复的方式在处理我们的情绪问题，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报复，连讲了你也不觉得说没有，我没有报复他，但是有没有报复？有吗？有吗？对不对？你今天送的东西比较没有那么贵重，送别人比较贵重，那我内心里面开始很不舒服，好啦，那我也跟你，我就一样做什么事情来对应你，那其实这里面隐含着你有很多的由不满产生出来的报复的行动，只是说报复这两个字或许不是那么适当，但是那个东西是处罚的部分一定是会有的。那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一点吗？很难吧。这样各位了解这意思吗？所以那个东西全部都在处理自己的内心的心态问题，我们就是我们的感受，根本你也没有办法移开自己的感受。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大概只剩下五分钟而已。所以这一节的话，你们回去再去感受一下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为什么暗示很重要？因为暗示的话呢，它其实是尤其是在睡前暗示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它可以让内我感觉到问题，而且当自我没有控制的时候，内我在处理是很容易的。就好像我们每天睡觉，其实我们的身体真的没有休息，真的没有休息，消化一样消化，头发一样长，对不对？新陈代谢全部都在继续做，连我们的意识状态都没有休息，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睡一觉回来以后就完全的清爽？因为自我不在身体里面，自我不控制身体。那么为什么睡觉会很重要呢？其实说我们在梦中所梦到的东西还蛮多的，甚至比在白天醒时的意识状态还要更频繁，但是问题是你自我没有抓取，所以在梦中的时候很多因为自我的不敢或没有信任 的部分呢，在梦中都可以实现。所以因此你在梦睡觉前的暗示，你的自我可以在梦中，不是你的意识可以在梦中，在没有自我的控制之下，把你的原来的那个部分，因为没有被约束，所以变成能够去执行。好，那一样的，这个也牵涉到丁山所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祈祷说我的现况会改变，我的现状会改变？因为这种状况的话，你已经把这个部分交托给上面那个部分了，所以你的自我的控制会比较松一点，信心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因此你反而比较容易去处理这个问题。通常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然后不敢下去做，不敢行动，所以因此我们才变成能量被 hold 住，被限制住。但是如果你了解能量的本质，它就是个动态，它就是不断从行动带来更多行动，不断从使用电量来取得更多的电量，不断从能量的一个应用上取得更多的能量。那么假如你有做，一直在做很多其他事情，不管它是什么的话，你的能量会一直在充沛。然后在这个充沛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采取一个随时我做了我就随它去的，那么你就会发现它真的会达到那种脑力激荡术的那种，我不批判它，我就不断行动。那么你会发现你的灵感会不断的冲刺，因为当你是放松了放手了，那么你的灵感就好像你的内在在修复你的身体那样，不断在冲刺你，补充你，然后填满你啊，因为创造力根本不在你自我。那这样是不是信息很清楚？那用这个原则，如果说你去教你的孩子，我觉得那个是会非常好。我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呢，我的女儿问我说，她快要毕业，大学快要毕业，她应该怎么做？那这个妈妈告诉她说，你有看能够考多少证照，赶快去考，尽量能够保障你的银行证照要赶快考，什么证照赶快考。但是她没有问她说，啊，你到底你心里想什么？她说你证照都考完之后，你生活有保障以后，那么你再看看你要不要读硕士班。他问我怎么想，我说你好像回到赛斯说法，说你好像要问你女儿她真正的兴趣，跟她真正的觉得内在的那个冲动想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个反而是会比较重要的，对吧？就如果说按照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话，反而是变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感受自己，然后寻求内在，然后给自己暗示，就是我在梦中看能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信息。那看起来是有一点像不接地气，但是其实它是很接地气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创造力工作的时间很长，我们知道你会得到信息的。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给你，因为假设说我只是在想说我考证照是 OK 啊，但是因为我这朋友也是公务员嘛，我问他说，你工作了几十年了，那你仍然是为了把自己生活维持在一个我有 2K 3K 这样的一生活，而且随时都还是有危险啊，有可能搞财这个县长换的，什么市长换的，老板换了以后，你工作还是有可能不保啊，是不是？那为什么不
有证照？
有证照必须要在另外再找工作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有证照的很多嘛，我不是说证照不好，不要误会了，那如果你有兴趣是 OK 的，但我的意思是，假如年纪还轻的话，为什么不发露你内心的感受，然后尽量的让自己能够发挥出来？
他会说，我要去环游世界。
对啊，
然后再回来知道我要做什么。
就是一生一说之间嘛，你尽量表达，然后尽量放松，又再尽量去表达，尽量去放松。这样的话，你就好像我们每天在生活一样嘛，白天睡觉尽量做，晚上就好好休息。这样。好吧，我想时间也差不多到，你们有什么想法吗？丁山有什么想法？没有。淑欢有什么想法吗？
所以今天的课程都是我想要的课程，因为这几天我都在归纳自己2019年啊，
或者
都是好好
用。对，就行动，尽量去行动哦。因为你行动的话，你用电很多，那么内在就一定会供你更多电啊，你觉得呢？不是吗？
对，
因为我们都连在一起的，你就是一个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一个用户，那么你的用电量很多，那么内在一定供应你更多电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那如果说我今天都不敢做，那自然你就没有用到电了啊，供应也不会来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放松，然后不断的在一个状态，让自我不要牵涉其中。即便说你今天心想事成的那个重点，也是在于我自我不在其中。自我若不在其中，那么你的心想事成能力一定很强。那当然，一开始你的做法可以先用别人当作是一个把自我移掉的一种方法。啊，我是为了，我真的很希望说能够造成他的好的结果。那我觉得我个人才华很低，然后学识也不高，不应该这样讲自己哈。不过因为我有一个很想给大家带来好的状态的这个心嘛，所以我也一直都在进步，不是这样子吗？是啊。OK， 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了哈。谢谢，
谢谢。
谦虚跟变现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我其中有很多是真的，不是谦虚，也不是变现。但是因为你可能看到的是我现在的状态，你觉得我癫痫？
我没有说我自己要对号入座。
我就是会对号入座啊。
我之前很好奇啊。
OK， 好，谢谢。